好，弟兄姐妹平安。上一次的讲到，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是围绕经文创世纪六章十八节，所以我们还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六章十八节。我们是以恩典为中心，从盟约的角度，大家如果还印象，来阐述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挪亚之约。因为在六章十八节里，上帝对挪亚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通过这节经文，特别是第一句话，我却要与你立约，我们首先就看到上帝所赐下的挪亚之约是一个恩典的约。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体验到创造主上帝那种充满爱和怜悯的迫切之情。他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这是创造主上帝通过旧约和新约，通过整个恩典之约向我们所吐露的心声。所以当上帝说我却要与你立约，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这是神亲自主动设立、主动应许、主动施恩的盟约。对，六章十八节，创世纪六章十八节。所以恩典，我们上次一再重申，恩典之所以是恩典，是因为这是上帝主动的、自发的白白赐给我们，而且所承受的人是完全不配得到，一切都是出于神自己的美意。所以当上帝在这里，我们先握马屁一下，可能大家还有点陌生了。当上帝对挪亚说我却要与你立约，我们应该就马上知道，我们下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当你看到恩典谁谁谁蒙恩了，上帝与谁立约，你马上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个人是不配的，恩典永远降给不配的人。所以恩典一旦出现，恩典就知道这个所承受的人他绝对是不配的，他是个罪人，只有神的恩典能改变他。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这个反应，恩典永远与不配的人是连在一起。所以上帝在这里对挪亚说我却要与你立约，就是说我要给你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挪亚他之所以是挪亚，并不是因为他很特殊，而是他完全是个不配的人。他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他，是上帝主动的、无条件的赐给挪亚的，而且是挪亚完全不配得到的。这是我们一再重申强调的，完全是神的恩典。好，今天我们的讲到重点就是在下面一句话，我们一点点来看。他说六章十八节说我却要与你立约，后面他说什么？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这就让我们看到挪亚之约它首先是一个恩典性的约，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挪亚之约是一个群体性的约。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挪亚之约它是一个群体性的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是吧？我们感谢你用这宝贵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你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应当在这地上如何生活，我们的将来去向哪里。神啊，求你帮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解开你话语的奥秘，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当作粮食吃下去，我们的生命被你更新，被你改变。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再一次让我们有一颗依靠圣灵的心。圣灵，求你大大的与我们同在，解开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看到那永生的福乐。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那恩典的名求，阿们。好，刚才我们看到上帝对挪亚说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从盟约的角度上来看，上帝在这一点上的应许对于古往今来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至关重要。因为上帝在盟约里不但与挪亚立约，还同时把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包括在盟约的救赎范围以内。这就向我们显示出上帝的恩典之约所具有的群体性的特征。而且在接下来的七到九章里，我们会看到这个关于挪亚和他全家的主题不断的重复的出现。好比说大家看七章一节，他怎么说？耶和华对挪亚说什么？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七章七节又说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 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同样的主题在八章十六节、八章十八节，在第九章里重复的出现，这就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之约、上帝的挪亚之约，通过挪亚这个立约的代表，同时也临到了他一家八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会让你想起什么。我们看圣经，圣经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去思想，这代表了什么，让你想起什么。上帝在这里所赐下的挪亚之约，特别提到了挪亚一家八口，在这里所彰显的属灵的含义，就是他通过这个约的群体性，预表了当时摩西时代的会幕聚会，预表了旧约时代的圣殿聚会，更预表了新约时代上帝的救赎恩典通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临到了所有在基督里属基督的信徒。从救赎历史的发展来看，上帝所设立的恩典之约通过挪亚一个人临到了挪亚一家，临到了后来亚伯拉罕和他的一家，也临到了整个以色列整个民族，然后最终临到了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在基督里属神的群体性的教会，这个超自然的属灵共同体。弟兄姐妹，我们就从这一节，我们用发展救赎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就看到指向了今天在座的我们各位，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教会。弟兄姐妹，教会不是由一群彼此无关的个人所组成的一个社会组织、一个慈善团体，而是一个属灵的家庭，是一同进入救恩的一个盟约性的、一个盟约性的群体。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我们不是以先生、女士来彼此称呼，我们怎么称呼彼此？弟兄、姐妹，因为在盟约里面，我们都是属灵的一家人。所以弟兄姐妹，挪亚之约所具有的群体性，让我们清楚地看见教会在上帝的计划里不是偶然的，不是在新约才出现，它在创世纪早就出现。它不是上帝附带的添加之物，像时代论者说的，到了新约上帝一步一步地看到好像计划变了，我在设教会，完全不是这样。上帝从创世一开始就设立了教会，在恩典之约里面，上帝的救赎计划从来不是拯救一些个人，请大家记住，在上帝的救恩是要通过一个代表性的盟约，盟约代表来建造和拯救整个教会。但是很可惜的是，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个人主义到处泛滥，也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于当今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正在失去对教会这个群体性的认知和关注，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可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对于福音的关注，我们所关注的福音宣告，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现在怎么关注福音的。我们怎么传福音？神爱我，但是我却犯罪背逆神，所以我需要被拯救，而且只有为我的罪而死，是在十字架的基督耶稣能拯救我。我如果接受耶稣，就能恢复与神的关系，然后我死了以后就能在天堂里永远与神同在。弟兄姐妹，这个福音宣告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吧。从救赎的角度来讲，这个福音宣告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但这样的陈述却把神那伟大的恩典的救赎简化为仅仅是我和神之间的关系，福音就成了我托尼我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很多基督徒都这样说，这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就福音仅此而已，就是我跟神之间的事情，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沦为一个没有教会的福音，就是这样。这是今天的传福音的可悲之处，传到最后已经不需要教会，只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但如果我们仔细去阅读圣经，就会发现上帝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最终的目的永远都是为了上帝与他群体的子民与神国的子民这个属神群体之间的互动。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是为了使他的救赎临到所有属神的子民，上帝差遣摩西是要通过摩西去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上帝与大卫立约 是要通过大卫和神的救赎，使神的救赎临到万邦万民。上帝差遣先知是要通过每一个先知向以色列的君王和百姓宣讲认罪和悔改之道。大家看到没有，上帝的心意永远是一个群体，他永远通过个人达到群体。而四本福音书的对象，大家知道是什么？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针对的是犹太群体，其他的福音书针对的是罗马群体，约翰福音和路加福音针对的是整个人类，都是针对的群体。上帝在新约里赐下众多的使徒书信，他的对象是谁？大家知道吗？都是通过书信去教导、劝勉和督责所有属神的教会，他从来不是给个人的，他的心意永远是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姐妹，神的救赎恩典不仅仅是关于你、关于我跟神之间个人的事情，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神所关爱、神所怜悯的是他在恩典之约里所设计的整个立约群体，就是教会。而且从挪亚之约里我们就已经看到，神在世上荣耀自己计划的方式总是群体性的，从始至终神的计划都是要救赎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一个一个个体的个人，他是要救赎一群彼此有关联的群体，不是彼此独立毫不相关的个人，而是彼此在盟约里紧紧相连的一群人。所以当神在创世纪一章里创造人类的时候，大家还有印象吗？他没有在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就对他们说，你们两个就好好的在伊甸园里工作安息吧，从此以后公主和王子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上帝没这样对他们说，上帝对他们说什么？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些创世纪里的影子里，我们需要看到，我们需要明白，创造主上帝从一开始就向我们启示，他是要通过一个属神的群体，一个圣洁的国度，一群君尊的祭司，来向世人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所以真正的福音从来都不是没有教会的福音，真正的福音一定是领人进入群体，进入基督的身体，进入教会的福音，这才是真福音。这是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向我们所启示的神的心意，他要做我们的神，而不是说他要做我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一个群体。所以神他是要住在一群属神的子民当中，而不是住在我们个人的家中，他永远是与我们同在。而这群属神的子民现今在地上的显现方式就是教会，教会是上帝国度的基础，弟兄姐妹，包括所有属神的子民，这是上帝救赎的核心。在这里我有必要强调一下，给大家稍微理清一下概念，从古至今只有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涵盖了过去、现在、将来所有属神的子民，一切真正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神学上我们一般把这个教会称作无形教会， invisible， 无形教会。为什么？因为过去、现在、将来的子民我们是没有办法用肉眼去，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去看到他们的聚集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把无形教会称为大公教会，当然这两个名称之间不能划等号，是有区别的。我们有时候 会这样用无形教会，我们把它称为大公教会。在使徒信经里有一个宣认，大家还记得吗？我信圣灵，后面是什么？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OK，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其实就是大公教会，而无形教会可以说就是大公教会的本质。在这里 我需要强调一下，因为我不希望引起弟兄姐妹的混乱。大公教会的英大，有没有谁知道大公教会的英文名称是什么？有没有谁知道？你们看过那个？如果等一下下次你看那个《使徒信经》，你看一下英文，它叫 Catholic。这时候可能会引起很多信徒的困惑，因为罗马天主教叫什么 ？Catholic。他说你是哪个教会的？我是 Catholic， 罗马天主教。很多人就说这不对啊，我们不是罗马天主教，为什么叫 Catholic？ 弟兄姐妹，请大家记住，这是因为罗马天主教在历史上它发展壮大到一定的地步，它开始自己以为它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教会，它就是那个真正的大公教会，它就是那个无形教会，所以它就把 Catholic 这个名字硬加到自己头上去了。但是我们现在依然用 Catholic 这个我们所宣认的圣而公之教会，是因为 Catholic 这个词不是罗马教会发明的，不是他们专用的。真正的大公教会永远是属基督的，不是属于罗马教皇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说我们相信 Catholic Church。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不是在相信罗马天主教，我们相信的是大公教会，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这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对于大公教会和无形教会我们所需要知道的。而当我们在说无形教会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说过，顾名思义，这个教会是无形的，是肉眼所无法看见的。所以当我们说神国的荣耀在地上以教会的形式被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教会主要指的是在地上具体聚集的有形教会，它叫 visible church， 一个是 invisible， 一个是 visible。 所以这个有形教会所包括的就是遍布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神子民聚集在一起的敬拜的聚集。而我们就把这种在各个地方以肉眼可见的方式一起敬拜的聚集，我们有个专有名词，我们把这个具体的每一个教会我们称为什么？大家知道叫地方教会。 OK， 所以现在我几个名词希望大家能理清。我们说了无形教会，我们说了有形教会，有形教会是由一个一个地方教会组成的。 OK， 所以顾名思义，地方教会指的什么？指的就是一群具体的有名有姓的基督徒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有规矩有次序的聚集，这就叫地方教会。这不仅仅是指几个基督徒，好比说明天我约莉莉，我约那个菲欧娜，说我们三个我们一起聚在一起，我们查经祷告，这当然是有价值的。但地方教会绝对不是一群松散聚集的信徒，地方教会是基督设立的一个治理，它包括公开的敬拜，它包括圣礼，它包括圣徒相通和属灵监督。就像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 OneGrade 华人团契，我们透过的是不间断的敬拜，我们透过不间断的聚集，包括群体敬拜、集体祷告、团契相通、传福音、服事等等，所有这些群体性的聚集来见证那将要来到的神国。我们透过圣礼，我们今天会领圣餐，我们透过圣礼包括洗礼和圣餐来见证福音，来传扬福音。我们在群体会众和慕道友面前我们实行洗礼，我们实行受洗的洗礼是传扬罪人在基督的埋葬和复活当中获得新生命。所以这是一个群体性的见证，受洗永远不是个人性的，它是个群体性的见证，它是在外人面前来见证罪人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埋葬获得新生命，同时也是借在这个洗礼来勉励全体教会的会众彼此扶持同奔天路。它是一个群体性的见证，是一个公开性的见证。而我们在每个月第一次所遵循的圣餐，就是表明基督为救赎罪人而破碎的身体所流出的宝血，让我们的心灵因着基督的救赎被不断的更新，同时也通过圣餐彰显我们所有的圣徒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体，我们是一家人，使基督荣耀的福音得到称赞。所以弟兄姐妹，这都是基督在基督里所设立的治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人数不多，我们团契本身还有很多不健全的地方，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 One Grid 华人团契就是一个地方教会，我们聚集在一起，在这片肉眼可见的土地上，我们公开见证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大君王，我们公开见证我们是一群在主基督耶稣治理下生活的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我们在弯过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彰显神的荣耀是通过我们群体生活。我们的每一次聚集都是那肉眼所看不见的神国的荣耀在地上的彰显，我们一定要这样属灵的眼光，是那肉眼所不见的国度的荣耀在地上预先的品尝，弟兄姐妹。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团契就是神的荣耀国度在地上的前哨站，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这个团契，它是上帝是天国安置在弯布尔这片土地上属神的属天的人间的大使馆，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通过我们来代表神的荣耀，来彰显神的性情。我们一定要这样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团契，来看我们的每一次聚会。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作为团契的牧师，我有责任来劝勉大家，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来参加聚会只是你日常众多事物当中一件普通的事项而已，千万不要这样认为。我提醒大家，也不要以随随便便，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轻轻忽忽的态度来参加聚会。我也鼓励大家，如果你的家庭条件、你的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我鼓励你尽量提早来参加聚会。我们的态度表现了我们对教会、对神荣耀、对神救恩的认识。神，我们不是通过我们提早来，我们通过我们的活行动来博得神的欢喜，神看是我们的内心，但是我们的内心一定会通过我们的行动，通过我们的态度彰显出来。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这是我的责任，作为属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属灵的眼光。上帝把他的儿女，我们在座的各位安置在教会里，他的心意就是要通过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敬虔的，我们身体力行的，而且是群体性的基督徒生活，来见证和彰显那无形的国度，那最终是使神的名得荣耀。弟兄姐妹，我们的聚会，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有永恒的价值，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事物而已。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来思考，教会作为一个属灵群体的聚集，它应该呈现出哪一些与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间组织迥然有别的特征。如果我们说我们的教会是属天的、属灵的，它跟世界上其他的组织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个问题，我刚才所讲的内容已经涉及到整全的教会论，这可能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我们对教会论的认识非常模糊，里面包括了很多的方面，但今天我们需要集中来阐述其中的一点，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之一，不是，有很多重要的一点，我说是最重要的一点之一。第一点，也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唯一的一点，教会在地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群体之间超自然的爱，请大家记住，是群体之间超自然的爱。2010年，我喜欢看这些教会历史。2010年，有一本书出版了，在西方，在美国出版一本让西方的基督徒，那本书一出版的时候，让基督徒感到不安，后来又备受鼓舞的一本书出版了。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他说，一个局外人在教会中的不凡旅程。一个局外人在教会中的不凡旅程。这本书的作者吉娜·维尔奇，他是一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专业是写作和新闻。他为了如实报道教会的真实情况， 他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打进了，可以这样讲，他打进了一家美国的浸信会，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参加他们的小组聚会，参加他们的门徒培训，甚至参加他们去阿拉斯加的短宣。但他始终没有告诉教会，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正在写一本关于教会的书，他装作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在他的书出版以后，立刻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很多人会想，这肯定又是一本揭露教会里的人是如何虚伪，如何争权夺利，如何互相纷争，假冒伪善的书。这确实是教会里会有，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这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在他的书里却流露出对身为教会的一员那种真实幸福感的向往，这是令我们非常意外的。他在书里写，他是这样写，他说，我欣赏的是他们似乎拥有让他们的幸福满意那深不见底的泉源，当我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他们的喜乐完全真实，并且盼望我自己也能拥有这样的喜乐。真的很好。然后他进一步写道，他说，我最羡慕基督徒的，请记住，他是有无神论者，很可惜的是他最终还是没成为基督徒，所以他写了这句话，他说，我最羡慕基督徒的不是关于神的事情，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社群每个星期的聚集，这是具有共同价值观之人的试金石，也是让他们能够承受自己生活挣扎的避风港，他让我感受到自己不再孤单。写的还挺好，对不对？写的是有些价值的。所以当代美国著名的福音派作家泰文·维克斯，他看了这本书之后，他做出了以下的评论。他说一群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共同敬拜那位为了拯救他们而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耶稣，的确向世人彰显出来了我们的信仰与众不同的地方。就连一个拥有高等学历的无神论者都可以在基督徒群体当中感受到福音在他们当中的力量。哇，我希望我们汪贵尔华人团契也是这样，我们应该让 来到我们团契当中的人感受到福音的力量，感受到基督的恩典和他的救赎。所以弟兄姐妹，这本书里的观察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他是个无神论者，但他是在提醒我们，教会绝对不是一个人间的社会组织，教会是属神子民的聚集，它是属天的，它是属灵的，是一个超自然的属灵的共同体，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听到，我在这里想，当我们听到属天的、属灵的、超自然的这些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神迹奇事、光怪陆离的灵异事件，但教会最显著的特征完全不是这些东西。这个属天的、属灵的、超自然的共同体，它最大、最明显、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这群聚集在一起的基督徒，他们彼此之间应该会彰显出一种超自然的爱。弟兄姐妹，什么是超自然的爱？有没有谁知道？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我是借用《健康教会九标志》的作者迪马可牧师的用词，我非常欣赏这个词，超自然的爱。要理解什么是超自然的爱，首先我们要理解什么是自然的爱。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教会的人每周聚集在一起，对不对？大家知道吧？我们都知道，特别是 Daniel 应该知道 Northland Club 的人，他们聚会的次数比我们还多。好多其他的组织，他们聚集的频率和程度比我们还高，还要密集。比如说，湾区有个妈妈俱乐部，他们每星期可能一次两次都在图书馆里聚集。还有戒烟 戒酒学会，我经常接触这样的人，他们都是戒烟戒酒学会的成员，他们的聚集方式内容那真的是多种多样，有时候连我都想去。还有其他的什么网球俱乐部、舞蹈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等等等等，在以上的这些例子里，我们看到人和人之间的 可以因着各种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弟兄姐妹，相同的家庭背景，相似的人生经历，共同的兴趣爱好，相似的年龄和社会地位，我们完全可以依照这种天然的关系聚在一起，是不是？都可以按照这种天然的关系组成一个一个有凝聚力的组织，而且在这些组织里面，我可以告诉你，人和人的关系也是充满友爱的，他们互相之间可以非常容易的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他们有相似的社会地位，他们彼此之间心照不宣，一拍即合。所以人和人之间完全是可以按照这种自然之爱结合在一起。弟兄姐妹，下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为什么聚在一起？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我们是因为什么聚在一起？很简单，对不对？因着基督。千万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啊，千万不要，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聚在一起，这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们是因着基督，我们是因着福音聚在一起。了解吗？这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在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共同体里面，如果不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聚在一起。你同不同意？在教会里，各种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甚至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是因着基督，因着福音的大门，在这共同体里面彼此相连，这是何等的超自然的现象。但是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们里面残余的罪性依然在搅扰我们。我刚才给大家举了一个美好的画面，但是事实是，因着我们里面残余的罪性，我们还是会倾向于跟我们说得来的人、看得顺眼的人、有相同年龄和共同兴趣爱好的人聚在一起。在教会里依然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听到要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的天然倾向是会让我们以为和教会里那些平时和我关系比较好、那些可爱的人、那些和我说的话、那些和我说得来话的人保持互动和友爱，这就是彼此相爱。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超自然的爱，不需要基督我们也可以做到，真的。在教会里好像大家打成一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是自然的爱，因为这个人没得罪我，我跟他爱是很自然的，他得罪了你试试看，那就不行了，那就成仇人了。所以当基督耶稣在离世以前，他赐给门徒那条新命令，我们一起来翻一下好吗？约翰福音，我喜欢约翰福音，因为使徒约翰他是最懂得爱的人。约翰福音13:34-35，13，我们都很熟了，这些经文，但是我希望大家再读一遍。新约13:34-35，大家翻到了报个页数，帮助其他的人翻一下好吗？如果后面那个像丽丽翻得到吗？翻新约111页，约翰福音13，大家看到。13:34-35，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新命令，但是我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门，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说的彼此相爱，我想提醒大家，不是我们想当然认为的那种人和人之间天然关系里所自发产生的自然之爱，那种俱乐部式的爱。弟兄姐妹，绝对不是。当耶稣发出这条命令给他的门徒的时候，你知道他的门徒是什么样的吗？当弟兄姐妹，他们的那些门徒正在彼此相争，互相不服气，每个人都想当老大。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就是其中的一个不服气的一个嫉妒别人的一个门徒。 大家还记得他叫他们兄弟两个叫自己的，甚至叫自己的母亲去求耶稣，将来你得国的时候，让我们一个人坐在你左边，一个人坐在你右边，这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约翰。然后其他的门徒听到他们这样做了之后，你知道其他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哎呦，原谅他，我赦免他。不是这样的，其他门徒大为恼怒啊，他们就这样一群人。当耶稣向他们发出要彼此相爱的时候，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不成器的门徒。按照罪人之间那种以天然情感为导向的俱乐部式的爱，这群人之间根本不可能去互相关心的，弟兄姐妹，更不要去谈彼此相爱这种天方夜谭的事情。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弟兄姐妹，我们想过没有，教会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当耶稣对一群彼此敌对、互相妒忌的人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基督徒就是一群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因而罪得赦免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们是谁，我们是怎么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曾经死在罪里，我们天性背逆神、抵挡神、以神为敌的人。弟兄姐妹，请你记住，你曾经是个怎样的人。我们罪恶的本性就是拒绝和抵挡神在律法上所要求我们的一切命令。我们痛恨圣洁，我们痛恨神的旨意，我们主动违背他的律法，积极的犯罪，我们大大的触犯了神完全公义的圣洁，惹动了他的愤怒。弟兄姐妹，我们的罪真的令人发指，我们所配得的就是神公义的审判，终在地狱里永远的灭亡。这是我们曾经的光景，就像我们在挪亚，我们后面会讲的挪亚大洪水的审判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就配得在洪水里的灭亡，这是我们唯一配得的事情。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上帝因着他的盟约之爱，因着他无限的恩典，他没有把圣洁公义的愤怒审判降在我们的身上，而是把他罪的愤怒和审判全部都倾倒在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的身上。所以保罗深深的知道这一点，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弟兄姐妹，这是一种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救赎，是神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代替了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承受了上帝愤怒的审判，使我们这些本该遭受灭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这样的恩典，这种不可思议的救赎，就是超自然的救赎，超自然的爱，超自然的赦免。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教导我们，既然我们这样得救了，我们也要活出这样超自然的爱。不是我们能够活出来，而是基督替我们活出来。这样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了，弟兄姐妹。因为主怎样超自然的饶恕了我们，赦免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超自然的去爱人，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这就叫超自然的爱，因为它永远是来自神那超自然的赦免和救赎。一颗冰冷、一颗冷漠自私的心，这就是曾经的我，我就是这样的人，一颗冷漠自私的心，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罪有多深。一颗不愿意饶恕的心，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人，一颗不愿意饶恕的心，是因为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那超自然的救赎和赦免，对于他来说永远是停留在头脑里的知识。我们可以说得很敬虔，我们说主啊，我们感恩何等的恩典，但是永远是头脑里的知识。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超自然的赦免，从来没有真正进入他的心，从来没有真正影响过他的心灵。 所以就会产生一颗不愿意饶恕的心，只是头脑中的知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深刻的去认识到我们对神的恩典和救赎认识有多少，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和饶恕就会有多深。使徒约翰对于这种超自然的爱，他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因为他曾经就是，刚才我们说使徒约翰，他曾经就是一个没有爱的人，他是一个性格暴躁。弟兄姐妹，使徒约翰，你在使徒约翰一书里看到他充满了爱，但他曾经是一个性格暴躁的人，他的外号叫雷子，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动不动就性格暴躁，谁得罪了他马上暴躁如雷的一个人，他性格暴躁，对于不与他相合的人是毫不留情的。他曾经请求耶稣从天上降火下来烧灭那些不接待他们的撒玛利亚人，你说这个人是多狠的一个人，人家不接待他，人家不接待他，他竟然说，主啊，让我吩咐，求你让我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个村子里全部都烧死。他就这么一个人，一个不能被得罪的人，他是一个，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无情的人，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因着基督的救赎最终成为了一个爱的使者。弟兄姐妹，这是何等何等的恩典。所以他在约翰一书里往后 翻几页，约翰一书4:19-21，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心如烈火不能被得罪心胸狭窄的人，他写出了什么样的话。4:19-21，约翰一书，大家翻到了报告页数，新约254页，4:19-21。好，大家都翻到约翰一书，400多页，新约254页，新约254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约翰一书4:19-21。
我们
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弟兄姐妹，你喜欢这段经文吗？还是你非常痛恨这段经文？神知道你的心，神也知道我的心。使徒约翰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若要跟随耶稣基督，就必须爱其他的基督徒，没有商量的原地，包括那些与你毫无相似之处，让你感到不舒服，甚至是得罪过你的基督徒，没有借口。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基督徒之间超自然的爱不是灵命成熟的标记。很多人说，哎呀，哥，你不要讲爱，我现在还刚信主。我想告诉你，约翰一书4:19-21明确地告诉我们，基督徒之间超自然的爱不是我们灵命成熟的标记，而是我们得救的标记。请记住，他在这里很严肃地告诉我们，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如果我们现在心里还有对弟兄姐妹的恨、愤怒、不满，我们需要认罪悔改。爱神的也当爱弟兄，什么意思？一个真正明白神的救赎恩典的人，他一定会爱他弟兄 ，no matter what， 无论如何，不管怎样。爱神就等于爱基督徒，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生活永远不改变的相处原则。这也是我们汪贵尔基督、汪贵尔华人团契，我们弟兄姐妹相处的原则。当我们每周在一起宣认，大家还记得？来考一考大家记忆力。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后面一句话是什么？我信圣徒相通， 什么意思？就是在神面前，我们不是小和尚念经有口不清，我们在这里宣认，但是我们的行为却暴露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宣认的时候，我们在表明什么心志？因着基督，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对方来自哪里，不管对方是什么年龄、背景和性别，不管对方说的话我可能听不太懂，不管对方如何对待我，甚至得罪过我，我们都要在基督里活出那超自然的爱。我要爱对方，这叫圣徒相同。你真的相信吗？我们每周都在念，你真的是这样的？你的生命真的是这样回应的吗？而当我们越来越认清自己的罪，从心里越来越认清到十字架上的救恩，越来越明白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赦免，我们就会去爱那不可能爱，去饶恕那不可能的饶恕，去活出那超自然的爱。弟兄姐妹，因为这爱的动力不是来自于我们，不是来自于别人有多好。弟兄姐妹，如果我对你的爱永远是来自于你对我有多好，那不是基督在这里说的爱。不信神的人也会活出这样的爱。我们的爱永远不是来自于对方如何对待我们，他有多可爱，而是来自于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那超自然的救赎和赦免。请大家记住，因着主基督耶稣那超自然的救赎和赦免，所以我们可以活出那超自然的爱。在最后，我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通过挪亚之约，让我们看到神通过他的恩典，在基督里拯救的是在盟约里一群，在盟约里的一群群体性的子民，是一个群体性的拯救。而这群盟约子民在地上是通过教会这个群体生活的方式来彰显神国的荣耀，而教会在这个地上彰显神国荣耀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我们这一群聚集在一起的神国的子民，我们彼此之间超自然的爱。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心，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去活出这样的爱。弟兄姐妹，再次提醒大家，神在地上设立教会的功用之一，就是让他的儿女，他把我们放在这里，放在教会的环境里，在人和人之间的摩擦，在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当中，跨出我们自己舒适的社交圈，和平时那些不可能交往的弟兄姐妹建立超自然的关系，目的是要让我们活出圣洁的心情，结出圣灵的果子。你一个人，一个从来不去教会的基督徒，他是不会活出这样的生命，他永远是自我中心的。只有在教会大家庭里，神才磨练我们，试炼我们，让我们在各种摩擦当中，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等一下，今天也是我们一起领圣餐的时间，我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基督在十字架上那超自然的救赎，那超自然的赦免，恳求圣灵带领我们认罪悔改，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亏欠，包括我自己。求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依靠圣灵活出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每一位信徒的那超自然的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通过创世纪六章十八节挪亚之约那群体性的盟约，让我们知道神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如何，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群盟约的子民，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教会，我们应当如何在地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神啊，求你赐我们一颗愿意的心，让我们去靠着你活出那超自然的爱。一切都是因着你超自然的恩典和救赎，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你的恩典慈爱 和怜悯的名求，阿门。